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20号，公元2011年11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加大毁灭西藏语言文字学习步骤，藏人教师举办展览培养学生环保意识，达赖喇嘛尊者明日访问克什米尔，西藏僧侣在美国绘制彩沙坦诚介绍佛教艺术，流亡藏人参与推动全球非暴力宪章大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于去年计划在西藏安多地区实施的所谓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因遭到当地数千名师生的和平抗议而被暂缓后，近来当局在暗中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加大毁灭西藏语言文字的学习步骤，而当地藏人则埋怨说有话无处讲，有理无处诉。近期到西藏境内探亲返回印度的藏人洛桑向本台证实，中国政府在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各村庄小学中强行实施着一种新的教育政策，对年幼孩童只教授藏文字母读法之外，不予教授藏文基本的拼读过程及语法。洛桑说，
当时他就到那的六个路段不用多少点的所创出有的
我的家乡各村庄小学中，中共当局要求对6至7岁的孩童只教授最基本的藏文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的读法后，直接进入讲解成语、谚语、语法和造词等，根本不教授藏文的前加、语基、后加等次序的拼读过程。所以很多家长要求藏文教师们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时，教师们只回答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们也无能为力。
目前很多孩童虽然认得一些被教授的名词，但不会拼读。洛桑表示，
就我亲戚家的孩子们来说，让他们读藏文名词时只会认字不会拼读，所以家长们非常担心现在的教学方法。那么我自己也认为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危险。
中国政府限制西藏学生到藏区各大专院校的入学率，鼓励他们到中国其他省市学习，以此来同化新一代藏人。洛桑表示，
去年在青海省参加高考的西藧学生人数高达20000人，但后来被录取的只有200多名学生，剩余的学生被当局鼓励到中国其他省市条件优越的高校中学习专业技术和汉语等课程。而之前到汉地学习返回西藧的很多学生，由于被同化的缘故，失去了西藏传统的优良习俗，而且与家人在交流中经常发生矛盾和产生意见，因此很多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到汉地接受教育，于是西藏青少年的失学率急剧上增。
洛桑还介绍说，据当地藏人表示，现在有藏人学生在参加高考时使用汉人名字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因为使用汉人名字会受到当局的特别关照，使用藏人名字尤其叫丹增者被录取的几率很小。至于中国当局加大实施的毁灭西藏语言文字的政策，当地藏人则埋怨说他们有话无处讲，有理无处诉。洛桑说，
包括僧侣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当地很多有识人士和部分家长都对中共实施的破坏民族特性的这种政治阴谋感到非常担忧。而且正因为如此，去年中共政府计划实施教学改革时，遭到了海南州和其他地区西藏学生的强烈反对。
洛桑最后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有计划地实施着消灭西藏语言文字的相关政策，目前在他的家乡芒拉县也有藏人家属将自家的孩子送到专门教授汉语课程的学校中，而放弃西藏语言文字的学习。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儿童村的一位教师今天15号在儿童村学校中举行废品再利用展览，希望借此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西藏儿童村学校的英文教师丹增白姆长期以来对环境保护和废物利用十分关注，为了提高学生和教师职工的环保意识，他一直致力于将废弃物品如牛奶纸盒、塑胶瓶罐和废弃光盘等进行再利用，和学生们一起巧费心思做成教具，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丹增白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造成西藏儿童村附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不易腐烂的牛奶纸盒及塑胶瓶等，而且在我长期任教的生涯中会用到很多教具，后来就开始回收废弃物品做成教具，这样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教育到了学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展览活动培养学生们的环保意识，同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在将来更好地利用废弃物品。在提高学生环保意识的同时，丹增白姆表示也会在各大藏人社区和团体间举办展览，让民众也认识到废物利用的重要性，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中来。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明年16号将访问印度查姆克什米尔，并将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佛教文物图片展。达赖喇嘛尊者明天星期三将抵达位于距离印度查姆30公里处阿克努尔境内奇布纳河谷的安巴然小镇展开访问。尊者将在为期一天的访问中对当地挖掘出的佛教珍贵文物进行参观，并将发表公众演说。在抵达安巴然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查姆城为佛教文物图片展进行揭幕。近年有印度考古研究所对当地遗址进行挖掘后，出土了一座佛教寺院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属于印度前贵霜时代、贵霜和后贵霜的古布塔时代，至今已有约900年的历史。出土文物包括佛塔内含佛教文物的高品质烤砖和被石路、禅房和土屋包围的建筑结构等。印度知名记者韦杰·克兰蒂和其子阿克夏特·克兰蒂早前受邀为这批出土的佛教文物进行拍照，这次两人特选在达赖喇嘛尊者到访之际举办佛教文物图片展，并有尊者进行揭幕。韦杰·克兰蒂今天向本台表示，
图片展览现在查谟举行，在达赖喇嘛尊者明天揭幕后将继续在阿克努尔举行。在访问期间，尊者将在考古之地安巴然境内的阿克努尔参观那里的古文物展览，接见印度考古学家等。届时尊者将会受到来自阿克努尔、查谟还有克什米尔还有来自周围地区的约20,000民众的隆重迎请。
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这次造访扎姆克什米尔是应地方议会议员马登拉吉夏尔玛和卫生部部长夏姆拉夏尔玛的邀请，尊者将于明天下午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阿加忍布钦和印度扎喜奇寺的安排和协助下，来自印度的七名西藏僧侣在美国埃文斯维尔市绘制彩沙坦诚，并向民众介绍藏传佛教艺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从上周六12号开始，数位来自印度的西藏僧侣开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西南部城市埃文斯维尔绘制彩沙坛城，完成整个坛城预计需要30个小时。僧人们将于明天星期三将坛城摧毁后倒入俄亥俄河中。这次活动的协办者之一阿加仁波切指出，坛城完成后被摧毁是表示坛城源于自然并回归自然，也是佛教无常的道理。这七位来自印度扎西奇寺院的僧侣在埃文斯维尔市绘制坛城的同时，还向民众介绍西藏传统文化，并同当地佛教信徒见面。参观民众对绘制坛城的过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位艺术爱好者表示，僧侣们在明知坛城会被摧毁的情况下，依然怀着极大的爱心来绘制，这令人非常感动。今明两天，僧侣们还会为民众提供诵经和立算服务，并教授西藏艺术课程。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11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展开推动全球非暴力宪章大会，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登尊洛萨受邀参与大会，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立场和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参与这一大会的藏人登尊洛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11月11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所以居住在澳洲的罗伯特·艾纳哈塔女士和安妮塔女士一起在墨尔本城市中举办了这一推动全球非暴力宪章大会。他们在大会发言稿中列入了全球各地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了中共政府侵占西藏的相关情况。
当晚，活动组织者邀请来自不同区域的12位代表发言，讲述采用非暴力运动的经验，并且就如何终止暴力行径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登兹洛桑表示，
当晚他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立场，还有当前西藏的紧张局势，和多名藏人选择自焚等情况。
来自加拿大的艾萨贝里，中国民主党澳洲主席阮杰，西藏代表登兹洛桑，非洲苏丹的卡加纳，加纳的沙曼哈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与会代表们纷纷就非暴力宪章草案上签名表达支持。会议最后在西藏歌手登兹以西演唱的歌曲声中宣告结束。此外，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唐纳德·曼祖罗昨天宣布，该委员会今天15号将对美国政府的一项对中国的援助计划展开调查。这一援助计划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提出，提供395万美元，以帮助中国采用清洁能源技术保护野生动物，建立法律课程。曼祖罗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样的计划将给中国制造商提供相对于美国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曼祖罗强烈建议这个计划应当被取消。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